来读，海豹药理问答第25问。问：既然只有一位上帝，你为何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呢？答：因为上帝在他的话语里这样启示了他自己。这三个不同的位格，正是独一真实。永恒的上帝，好，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好，三位一体的上帝，首先我们从哪里知道？从你的理性当中是无法知道的，因为呢，他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启示给我们。换句话说，当你想。思想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时候，上帝既是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圣子，又有圣灵，还有天父上帝，这三个乃是一位神的时候，让人难以理解。它的原因就是，上帝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超乎你的逻辑的。所以，他只能从上帝自己的话语中来启示。在开始创造的时候，神说，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就创造了诸天万物，是三位一体，上帝一同的做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虽然是耶稣基督被钉死，但是也有天父上帝的参与，有圣灵在其中做工。当然，我们将来我们得以完全，我们复活的日子也是同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的经文当中，他自己见证了自己啊，不是透过人的理性，也不是透过某种逻辑。虽然他有他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如果只是从人的逻辑来思想，他也有他的不合理性。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经来相信上帝的应许。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你做我们的拯救，做我们的救赎。主啊，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而死，主啊，已经赐给我们永生，圣灵保惠师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晓得，虽然我们在这世上经历无论多少的苦难，虽然我们心中有的时候会充满忧伤，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你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因此我们也就靠着你的应许来活在你的面前，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虽然在苦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主啊，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将来必为我们成就那永远无比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以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福音，可以安慰你的百姓，可以让你的百姓。在百般的试炼面前，可以站立的稳，可以靠你得福分，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让我们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好，我们感谢赞美主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啊，叫做"活出应许的生命"。啊，活出应许的生命。我记得我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这个《上帝之城》当然是奥古斯丁所写的。他的背景是在公元的413年，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已经衰败， 啊，虽然他已经归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基督教已经成为国教了啊。我们知道是318年啊，也就是说，大概过了有100年的左右，罗马帝国就开始衰败了。这个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北方的哥特人。啊，他们攻破了罗马城，当时的人们就万分惊恐，啊，他们认为这个之所以罗马会陷落，是因为罗马帝国的人他们离弃了他们多神的崇拜，归信了基督的信仰，所以奥古斯丁他就写下这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他在里面，他讲述了罗马衰败的原因，是因为，恰恰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自己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那上帝所成就的是极美好的。所以，他就用这个诗篇的87篇的第三节作为主题啊。第三节是怎么写的呢？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啊，你看到啊，周围的一切都在啊倒塌，但是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所以你看到，历史的事实也是这样，若。罗马帝国呢，虽然有兴衰哈，但是上帝的国度，它是永不衰残的。啊，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知道也有这么两座城啊，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创世纪当中，实际上也有两座城。一座城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所建造的城，称为大巴比伦。巴别塔的所在地，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城池，就是以诺。一座城是天上上帝按照他的应许所赐下的城池。我们相信上帝的人，信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城池呢，无论你的生活是怎样子倒塌，它是不会倒塌的。而我们恰恰是按照。上帝的应许来生活，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感受来生活，不是按照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来生活。因此呢，你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啊，有许许多多的环境的变化啊。我们说经济的兴旺跟衰退，现在经济好像又好一些了，前段时间是衰退的。无论是你有工作还是失业，无论你的餐馆是生意好还是生意差，你都知道，你可以按照上帝的应许，活出那美好的生命。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你看到这个主人公亚伯拉罕，这个人的城在他面前倒塌，他。最爱的妻子萨拉死了，那亚伯拉罕该如何在他妻子去世的时候、死去的时候，来活出应许的生命？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是没有伤心，但是他在他的伤心当中，却带着盼望。所以这段经文呢，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亲人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如何面对我们亲人的离去，也预备我们来面对我们亲人的离去，因为我们的亲人离去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其中仰望上帝的应许，做一个有盼望的人，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那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人生的苦难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跟忧伤，人生的苦难会给你们带来。痛苦跟忧伤，而且这个忧伤呢， 会损害你的信心的，甚至说会让你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说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呼号。诶，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疑惑啊，这个为什么要圣经要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啊，这是什么故事？刚才我们都读过了，对不对？啊，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死了，那亚伯拉罕呢，就为他预备坟地啊，就买坟地，讲了他买坟地的过程。我们看到前面是非常重要的，都是表示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这里居然用了第23章一章的经文，讲了一个买坟地的故事。我们里面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创世纪是圣经里面这么重要的一本书，而圣经又是基督徒信仰当中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它要记载一个买坟地的故事？你看其他的故事啊，都是。某某人死了，就算亚伯拉罕死了，亚伯兰死了，归到他列祖那里去，啊，日子圆满，归到他列祖那里去。唯独在这里记载了亚伯拉罕他买坟地的故事，用了这么长的篇幅。他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他活出了上帝应许的生命。我们要看萨拉离去的离世，哈，亚伯拉罕是如何借着这个买坟地的故事来活出应许的生命。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怎么面对生活中的这些这么多的突如其来的变故跟苦难。你知道哈，我们不知道大家该如何看这个萨拉的去世。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哎呦，127岁，高寿啊，我们常常。就是我如果我们的父母是，90岁以上才去世的话，我们都会说这是叫什么呀？喜丧，对不对？他现在127岁，那是太长寿了，比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当代的最长寿的人还长寿，当代是121岁啊，121岁啊，对，上帝的应许是120岁。那但是你知道哈，应该怎么来描述萨拉的去世呢？他叫做英年早逝，客死他乡。英年早逝，客死他乡。这个萨拉实际上哈是圣经记载以来哈，一直读，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23章。而就算你再往后读，这个他是最短命的一个，啊，因为什么呢？这里面最短命的一个是，拿鹤啊，他的妻子第二短命啊，拿鹤就是这个一共活了147岁，萨拉127岁，亚伯拉罕175岁，其他的都活了200岁到900岁，那个。这个洪水之前呢，都是800-900岁，所以我们说萨拉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没有活够他的年龄啊，属于英年早逝，而且呢，他叫做客死他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亚伯拉罕跟萨拉的这个家乡哈在哪里啊？在加勒底的乌尔。在巴比伦的附近，他们现在先从巴比伦逃到这个蒙上帝的指示去到这个哈兰，啊，哈兰这个地方就是在亚述这个地方，然后呢又从哈兰下来到了迦南地的这个示剑啊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基列亚巴、希伯伦呐、爱呀、都在这么一小块这么一个地方。在这里居住，所以他在这里居住了许许多多年岁， 处于一种漂泊的状况啊，就像我们啊也都经历了。我们现代的人不把漂泊当回事儿了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北京北漂啊，这个我们现在来美国美漂啊，这个似乎这个家乡的观念已经不重要，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父辈，在我们父辈的父辈都不一样。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父亲，他大学老师马上就要退休了，他最注重的就要落叶归根，所以眼看都要退休了，他都要找一个学校再调回广东去哈，所以你就知道那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的重要，而萨拉客死他乡。这个地方是叫做希伯伦，你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的心情如何。妻子那么早的去世，而且他们感情非常的好，虽然是婚姻当中有磕磕绊绊啊，萨拉给亚伯拉罕很多的 tough time 啊，这个难受的时间啊，但是他们一起生活了100年之久，100年以上，啊。而且呢，许许多多的事情你都知道，就发生在希伯伦。你看，在圣经里面叫，常常就是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啊，这里恰恰在曼利的橡树那里。这个地方啊，是他们两个夫妻生活最久的地方啊，他们在这里一同经历生死。亚伯拉罕带兵出去拯救罗德。啊，他们在这里一同领受上帝的应许，在他们最年老的时候，上帝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以撒。你就可以想象，在那里承受上帝应许，说他们，以后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这个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你就知道这里亚伯拉罕的心情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在这里用了两个词：哀痛。痛哭，啊，呼号，哀痛，呼号，这代表亚伯拉罕。你知道中东的人，当他们说哀痛呼号的时候，不是像我们只是就是哭丧了哈，他那个哭丧还有一些特殊的样式哈。你看到圣经里面，通常哭丧的时候会扯掉胡须，撕裂衣服。然后扬灰，非常的痛苦，而且这里不是一个词哈，你看其他的地方常常都是为他哀伤，这是俩词，两个词来加重，你就看到亚伯拉罕他这个心情啊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亲人离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去到天国，但是我们也会有哀伤，都会有哀伤，但是不要哀伤太过，好像那没有盼望的人一样。他在这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带着信心生活，如果不带着信心的话，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可能会有对上帝有埋怨，比如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这样子的苦难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明白呀。啊，你说我有儿女成群，但是我跟萨拉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儿子。那我的妻子这么早就去世了，你的应许在哪里？所以你知道，在人生当中的苦难是会影响我们的信心的，是会让你看不清楚上帝的应许。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的良善，我们会觉得是这个世上没有神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周围的环境所告诉你的信息，跟你的信心，你所听到的上帝应许截然相反。那上帝应许我们有永生啊，那撒拉却这么短命。上帝应许啊，这个 God bless America。上帝祝福罗马，上帝祝福美国，结果呢， 华盛顿沦陷。那华盛顿有没有沦陷过？你知道？有吧？这被谁给攻破了？啊，对，被英国给攻破了啊！你说那帮这个清教徒，他们相信上帝应许，最后华盛顿沦陷，对不对？所以你我们就看到啊，当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要凭信心活出应许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背的这个经文啊，你看到啊，这希伯来书的11章13到16节，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啊，就上帝对你的祝福，你看到上帝对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对不对？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看到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的子孙呢，好像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应许他做多国的父，万国都要因他蒙福。啊、哦，他有没有看到啊？他没有看到，对不对？他唯一看到的是，以实玛利跟以撒两个。但是呢，你看到这例子朋友却从远处望见，远远的望见，很远很远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生命。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的家。说这样子话的人，表明自己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称为神被称为我们的神，虽然经历这么多的苦难。但是还是相信上帝，上帝还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并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并不以为羞耻啊？圣经里面，当他说不以为羞耻的时候，是指啊，上帝答应你的永远不会落空，所以你不会羞耻，你最终一定会以上帝为荣，站立在这地上。啊，末了，我必站立在这地上。啊，约伯说：“我这肉体败坏以后，我就要看见我的神。末了，我必站立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效法亚伯拉罕的生活啊。有三点啊，就是第一点，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注目在永活的盼望上。”在苦难当中要喜乐，我们用上帝所赐的永远的盼望来战胜你在生活当中的苦难、忧伤、孤单。第二呢，就是你要甘心领受上帝的话语，在苦难当中呢，要住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啊，上帝赐下了应许，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不内住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住在那个里面，那我们人生的苦难就会把我们击倒。所以你知道，苦难越大的时候，你越来要怎么样啊？好，你越要来敬拜神，越要来祷告。第三，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你。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心理活动。你要活出这个应许的生命，就是在你所做的决定当中，你按照上帝的应许来做出你的决定。好，这个是最终能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最终能加强在生活当中的平安。所以你看到哈。当我们在越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越有这个意识，你是有盼望，你要活出这个盼望，活出这个爱，那不是去彼此抱怨， 而是去彼此相爱，不是去质疑上帝是否爱你，而是坚定自己的心，告诉自己，上帝爱我。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做的。第三到第十八节，亚伯拉罕这个他买墓地的过程，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并且他按照上帝的应许去生活。我们看到第三节。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他哀哭了以后你看到他有一个动作，他从死人面前起来，这代表什么什么叫从死人面前起来？这代表他没有被哀伤打倒。有的时候，当我们亲人离世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被哀伤打倒，这个打倒的你就根本站不起来，没力气。这个没有精力去处理任何的事情，这就叫被苦难打倒。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在那里痛哭哀伤，但是他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在我这里给我一块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里埋葬你的死人。”你看到客死他乡的时候，这什么叫信心？信心就在这里表现出来。当你客死他乡的时候，这个最重要的，就亲人客死他乡啊，最重要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这么做了，但是过去的事情都，过去的人都会这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呀？把这个死人运回他的家乡埋葬，运回自己的家乡埋葬，这就是信心。我们现在不会，我们现在美国，我们亲人去世了以后，我们在这里买一块墓地，但是以前不是，我记得我姥姥那时候去世，我们是住在郑州啊，我姥姥是旁边的中牟，这个她去世了以后，很害怕我们这家里边我。我哥哥跟我的表哥半夜拿个板车，这个拉着板车走60里路，把他送回他的老家，好入土为安。所以你就当然那个中国的那个体制也不是像现在一样，现在必须什么死亡证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可不是啊。所以你看到很重要的这个，这是古代的人传统，叫做落叶归根呐。没有根，就是就会成为什么呀？就孤魂野鬼啊，那叫做。但是你看亚伯拉罕怎么样啊？撒拉去世以后他怎么样？说我要在这里给他买块地。我的那个加勒底的吾尔。那不是我的家乡。这里，上帝说了要赐给我的，这里才是我的家乡。所以你看，我们背的这个经文，说这样的话的人，表明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承认自己在这个地方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你说这个话呀，都表明你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你在这个地上所经历这些苦难呐、痛苦啊、挣扎呀、荣华啊、富贵啊，都不代表什么。 因为你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你是客旅，你所要做的是为永恒的家乡来预备。这叫做活出信心的生命，活出应许的生命。上帝答应你了，你要进入新天新地，你要为这个而预备。预备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你看这个，他说：“求你们给我一块田。”他是寄居的，他在这里说：“他说求你们给我一块田。”别人是怎么回答了？别人的回答是：“我主请听。”尊不尊重亚伯拉罕呢？非常的尊重他，对不对？这个，你说你是在这里是客旅啊？我说你是我主。我们在这里，并不把你当客旅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很尊重你呀。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哇，这个地位如何呀？他在世上，亚伯拉罕在世上的地位如何？王子啊，周围的人并不是说啊，看他什么都不是啊。他这个，他说：“哎呀，我这自我安慰吧，这儿不是我的家乡，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没有，他在那个人群当中，你看亚伯拉罕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我跟你们不是一样的人。”这个当地的人怎么说：“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面，最好的坟地里面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这谁的坟地啊？没有一个人不容许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换句话说，这个赫人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是什么啊？对亚伯拉罕所。我说的第一，你可以借我们的坟墓埋葬。第二，你也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的人呐，我们都很尊重你啊，我们都很欢迎你啊，你可以在我们中间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所以，尽管这么尊重。这么爱戴亚伯拉罕，但是呢，还没有想把他们的这个地啊，上帝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啊，卖给亚伯拉罕。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啊，也是寄居的。我们有没有亚伯拉罕的心？就是你究竟是把现在的这。周围的生活环境当成你最终永久的居所呢？你还是把它当做这个寄居的地。天国、新天新地是将来你永恒的家。你是否相信啊？世上一切的这些你所看到的一切啊，都会过去。唯有上帝的道、上帝的应许哈，是永远长存的。你有没有被这个世上的东西捆绑、局限，成为这个世上物质的奴隶和环境的奴隶？这是我们要问的。我们有没有被那个绿卡捆绑了，成为绿卡的奴隶？你有没有被你的餐厅捆绑了，店铺捆绑了？成为店铺的奴隶，你有没有为你的房子捆绑了，成为房子的奴隶？你有没有被你的儿女的学习捆绑了，成为学术的奴隶？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在赫人这里所说的，他是外人，他要一块地，他需要这个安葬。表明啊，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采取行动， 要活出上帝的应许。他之所以这么说，就因为创世纪的17章8节这样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我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啊，他在这里，他在表明啊，这里是我的家乡。哎，他还表明啊，这里啊，不是你们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上帝要把这个地赐给我了，这是上帝赐给我的产业。所以，上帝赐给你的产业啊。坐落在佳美之处，啊，你可要抓得紧。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起来，你看他非常的，他并不是说，他要承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起来，向那地赫人下拜，还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把我埋葬。”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说，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我可以按足价，他可以按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亚伯拉罕要买，要拿足价买啊。”这个赫人说：“这个当那个地的主人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这块田给你，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这是好不好啊？当地的人，你看啊，你不是要埋葬你的死人啊，你要我那块地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这块地啊，我就白送给你了。说这个是白送给他吗？如果是你，你怎么样子呢？这可不简单啊，白白送你块墓地啊！你究竟是要不要呢？这个叫凭信心活出上帝的应许啊！你看，有的是什么呀？有的是一个对你，甚至说是一种尊重的请求啊，对你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真的会给你一些很便宜的东西呀。你究竟要不要占这个便宜呢？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可以眼看就可以占便宜呀、啊。你要不要去占这个便宜呢？你究竟是听上帝的话语，活出应许的生命，还是你看到那个诱惑，看到那个便宜，你就去占这个便宜呢？这个客气的方式。是近东非常客气的方式，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说：“我送给你吧，你可以随便葬，但是呢，实际上不给你法律文件的凭据。换句话说，你就是随便用啊，他真是那块田你都可以种，那个地你都可以埋葬，但是你手里面没有任何的凭据。”这白白送给你，不要钱。所以你看到，如果亚伯拉罕接受了，他在这个地上仍然是客旅。所以亚伯拉罕就说：“哎，我就要在这个国家，我就要在这个地上，我做这个地的居民啊，永久的居民，做这个地的主人，而不是客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面前下拜，在他面前对以弗伦说 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这个时候，看到这种晋东的客气啊，跟我们中国非常像啊。他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啊？把这个价钱报出来了。这个价钱是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可不是便宜的一块田呐。你要知道这个田不便宜啊，因为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有买田买地的，都是几十舍客勒，100舍客勒。这块地，这块坟地啊，400舍客勒。好，买不买？贵不贵？贵。贵了，你买不买？你究竟是要世上的钱？便宜你不要，我给你一个高高的价钱，你买不买？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试探。我们看到在这里，所有的苦难啊，里面既有魔鬼的试探，也有上帝的试验。上帝要让我们凭信心来做出决定。所以你看到这个，即使是这么贵，亚伯兰听从，马上，所以他们都知道啊，前后都知道。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亚伯兰一共3次，他执意要购买这块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他不管这块田是多么的大的价钱，他都要买这块田。而且你知道啊，他真的把这块田买来以后，他真的把这块田当做应许之地，这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你要做一个买卖，做一个投资，就是你要买这块田，无论多少的代价，你都要付出你的代价来买这块田。天国好像什么？好像这个珍宝珠子埋在地里，一个人知道那个珍宝珠子了以后，他就倾尽他所有的，要来买那块地。这就是天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说福音是因信称义啊，白白的恩典，但你怎么看这个白白的恩典？你是把它当成稀松平常了，你还是把它当做你可以压上全部身家的来购买？所以亚伯拉罕他把他的全部的身家，他花了许许多多的钱，很贵重的贵价的钱，他来买购买这块应许之地。所以，约翰福音20章第31节，他就这样说：“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世上啊，都是罪人，没有永生，最终要面临死亡的，面临上帝的审判、定罪跟灭亡的。但是上帝那里有应许，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你就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捆锁。你要凭信心，不管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样子的苦难，有多么大的烦心的事，你都要记着，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你现在你的家在天上，啊，上帝已经救赎你，进入那个永恒的家了。你要在这个地上呢，买一块田，就是凭信心活出信心的生命来，活出这个应许的生命来。别人那样做，我不那样做。别人可以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生活，我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生活。有的时候，你就要做出一个抉择，把自己的这个生命看成是最重要。怎么叫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最重要？就是跟信仰相比，对我们的儿女来说啊。跟信仰相比，你要教导他，他的朋友不是最重要。比如我女儿在抉择，她要究竟要跟谁住，跟基督徒住还是跟不信的人住的，她的不信的朋友不是她最重要的，她需要经过祷告，对她的朋友说：“对不起，我第二年不能跟你一块住，最好的。”这就是一个抉择。为了生命的缘故，这就是亚伯拉罕凭信心活出了他的应许的生命。我们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包括我们看到这世上的世人这么做，我们就不是那么做，我们就是要活出应许的生命，就是要买这块田，就是要安歇在苦难当中，我还安歇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不管这世上有多大的苦难，不管别人怎么挣扎、伤害、绝望，我都带着一颗喜乐的心，我活在主的面前，活出上帝赐给我这个。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得得更丰盛。”活出这个丰盛喜乐的生命，包括我在教会当中，教会里面也许会有纷争，但是我在这个里面，我要活出。这个荣美的生命，在我做决定的时候，我要凭信心买下这一块田。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让我们在苦难当中都选择神而不选择人。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带领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常常在这个世上做决定的时候有挣扎，主啊，我们甚至说做出痛苦的抉择，但是求你让我们所做出的抉择是合你心意的，让我们来购买亚伯拉罕在麦比拉洞那块田，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活出这应许的生命，末了。我们必要站立在你面前，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凭着你的应许，因着你圣灵的做工，方能成事。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